慈悲喜舍众佛友，和众佛友欢聚一堂，令我们更加的法喜充满。谢谢。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法师护法和我们的义工啊，来自全世界的各地的佛友们。这个各地的佛友们，我们齐心弘法，共沐法语，这一殊胜的因缘将会让我们家庭更和睦，人民更幸福，世界更和平。所以现代人主要是什么都要求，求的越多，那么欲望越大。其次呢，按照佛家理论来讲，我们应该平安是福，功德就是寿，知足才能富，随缘就是贵。希望大家万事随缘，好好做功德，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富贵的。认清这个世界，一切自然来自然去，所以自然就是缘分。开悟人生，我们就是缘成，就是缘分就成功了。只要你想明白了，你就是有缘众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失去什么，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所以我们也不想带走什么，只是用这个世界所有的境界把我们锻炼成一个人间的菩萨。这时候等到我们要结束人间旅程的时候，就能回到天上继续做我们的菩萨。就是两天前，湖南有两位小男孩，他们有一些忧郁症，那么因为学习的压力，他们就两个男孩子约好一起跳楼。我们留有遗书，有一个同学呢，在晚上自习的时候呢，他已经透露给另外一个小朋友说我想自杀了，结果同学劝他，他没有听，只是说啊，我到外面阳台上去吹吹风，就两个小男孩一起到了阳台上，结果一起跳下去。所以告诉大家，我们学佛的人长期的忧郁压力，如果你得不到释放和心灵没有寄托，就会影响人的思维。所以人的一生，思维大于行为，行为受控于你的思维。所以心灵不健康就是思维的死敌。希望大家懂得，我们要看明白看穿，如果有一天我们睡得醒不过来，就在梦中知道自己已经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再看看自己在哪里，那就是你一生当中修为所造的果。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得活着为众生，死的时候心中才踏实。因为菩萨一生就是为了众生的，所以菩萨成全了众生，众生又成全了菩萨。所以菩萨离不开众生，众生就是未来的菩萨。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多少人天天活在嗔恨当中，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恨，我们天天不满意，我们天天在做错事情，所以活在愚痴当中，伤害自己不能自拔。我昨天在法会上说，人伤害自己最多的就是自己， 所以我们不能增加伤害自己的任何因素，我们要懂得不要恐惧，因为伤害别人你就会恐惧，所以智慧你就会找不到。一个人只要恨别人，你的德能就会尽失，你不会有很好的德能。一个能够原谅别人的人，他不会去恨别人。所以共业现前的时候，我们就共尝苦果。所以活在世界上两个字，必须醒悟。学佛修心人还要有修养，修养来自于温和的气场。台长告诉你们，你们学了佛之后气场都在改变，人跟人的眼神都会改变。过去很恨别人，学了佛之后觉得人家很可怜，过去很憎恨别人之后，你的心态会变化，所以你的气场也会变化。台长告诉你们，当一个人看到人家眼神不是这么凶恶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气场已经在改变了。所以学佛人家说修气场也能转运，很多人天天说我想转运转得更好一点，我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差。台长告诉你们，转运靠气，人的一生就靠的气场。所以过去讲气数已尽啊，讲的就是这个人气不足了。所以当一个人讲话没有气的时候，在医院里已经讲不出话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基本上就是气数已尽。所以要懂得天人合一是本灵之气。一个人很善良，天天想着菩萨的话，天天做着菩萨的事情，你想想看，天上都是菩萨，所以你的气和天上的气合而为一，你当然得到菩萨的加持啊。所以这就是本灵之气，这种人他永远不会老的，因为他得到了菩萨的气场的加持。所以这种人他可以与宇宙自然界的天地之灵气和接触。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永远笑嘻嘻的，实际上他的心已经想开放开，想明白了，你对我不好我也笑嘻嘻管你在，当你对我不认可我也是笑嘻嘻。今天先生欺负我，我知道这是缘分，今天别人嫉妒我，我知道这是正常的。一个人学会把世界上一切都看成正常的人，你才是一个真正在人间活得自在正常的人。很多人就是把别人看得都不正常，今天你骂我，你看这个人今天他恨我，他嫉妒我，为什么我要受这份气，为什么我要受这份累，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你的心态在转变，所以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心态。所以台长教你们要懂得和天地宇宙之间要互相的交错感应。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在家里发脾气很不开心的时候，我教你们一个方法，去怎么样来交错感应。你只要走到马路上走一圈，你接受到阳光空气，然后你再回到家里，就不会像在家里这么生气。你如果到shopping center 里面去走一圈，商场里走一圈，再回家，你再看看自己的老公还在生气，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他很好玩，因为你已经买了很多东西回来，你已经把他的生气已经忘记了，这个就叫 你接了天地之感应的气，我不理你，因为你是恶气，而社会上大家都在开放在买东西，这个时候你的阳光啊这些都会让你心胸开阔。记得有一首歌啊，走出屋外让我们看云去，那是很老很老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看一看伟大的天空，当你想一想菩萨的境界，当你看一看大海，你会忘却很多烦恼的。这就是你借了自然界的气场啊。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心量越大的人招来的灵感就越强。我告诉你们，气量小的人他的灵感越差，所以经常生气的人他没有灵感。你看看很多人，他在接触人事物的时候，他的气量为什么这么大？因为别人做了一个动作他看懂了，他笑笑，哎，这个人气量很小，他不会受你这个不好的气场所影响。所以真正的有气量的人灵感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气量大。灵感可以转换成悟性，一个人说我，哎，我可以这样去做呀，好，实际上你就有悟性，我可以这个事情那么做呀。比方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在渡人，对不对啊？啊，渡人的时候人家不听怎么办呢？不听他就用方法啊。我们有一个听众很好玩，他呢知道老公呢从来不听他的话，要面子，他跟他老公说心灵法门，叫他看书他不看，叫他听广播他不听，结果他就用一个妙法，他知道他老公在隔壁房间，他有一把台长的录音啊放得响一点，老公呢就在房间里面听，他在外面听，有时候呢假装的我出去买东西了，把本书放在桌子上，他老公回来他就翻了就看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翻了呢？他说我做记号。你要用人的一种啊新奇的心来吸引他，所以我们人要想成菩萨就是要有悟性，记住悟性是成佛的基础。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他有一天把弟子叫在床边，他说你们过来，张开口，他自己张开口，用一个手啊一指嘴巴里，指着自己的嘴巴就问弟子了，他说你看到了什么？在场的弟子没有一个答得出的，因为都不知道老子想说什么，用个手指指着自己的嘴巴张开，那么看到什么？老子说满齿不存，也就是说舌头犹在，意思就是说牙齿虽硬但是啊寿命不长，也就是说你看到的牙齿虽然长得满满的，但是随着年龄长大你很快牙齿会掉光，你还寿命还是有限，好像看到全部都有牙齿，很快的牙齿没了你命就没了。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讲了，舌头虽软啊但是生命力极强，也就是说你别看牙齿这么硬但是全部会掉光，你的生命没有，但是你舌头虽软你会生命力会帮助你，也就是说你虽然没有牙了你的舌头照样可以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做人脾气太大硬伤会损害你的命，所以做任何事情刚则断， 因为你太硬了，你才会折断。所以啊，台长跟大家讲，一个人不能太硬，硬了之后就家庭也不会和睦啊，跟朋友交朋友也不会延续。所以做人不能太硬，舌头虽软而柔能克刚。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因为舌头虽软，但是能够克住它。为什么？舌头一卷讲好话，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做了，很快的人家脾气就被你压下来，这就是舌头。所以大家懂得心犹如舌，你的心跟舌头一样，你心如果软一点，就会产生慈悲心。所以一个人心要软，这个人经常心软的人，他就会有慈悲心。你们想一想，有很多的人真的心很硬，他慈悲心真的不够。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慈悲会给你带来永恒的生命。当一个人只要觉得他也可怜，他也可怜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永恒。因为什么？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因为你懂得爱护别人的慧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命，就叫慧命。希望大家学习慈悲，运用慈悲，你会得到永恒的生命。学佛做人要懂得进退有度，我们做人要懂得进和退。有时候不该我们讲的我们就不要讲，有时候该我们说的，如果你不说，实际上你就是在培养自己的业障。所以非常难，尤其在末法时期学佛，不说也不好，说了也不好，说多了不好，说少了也不好。到底怎么说？用心说，还是用嘴说，还是用你的行为说，还是用你的思维说？所以讲话不容易，一句话可以把别人讲得跳起来，一句话可以让人家感到春天般的温暖。台长希望你们，我们懂得进退有度，才不会进退维谷啊，没有路可以走。所以宠辱我们敬忘，就是一个人今天给你荣誉了，你马上就要忘记他。如果今天一个人他羞辱你了，让你觉得很难为情很难堪了，你马上要把他忘记。因为这些东西不忘记，很快的在你心中就铸造出一个不好的业力。所以一个人不能马上要记住别人的不好，记住别人欺负我、辱骂我或者侮辱我。很多人一辈子记住这些，有些人一辈子记住自己我曾经有过光辉的一页。所以带着这种光辉的一页来到美国，继续帮他的孩子领孙子，他就心不甘了。大家听得懂？所以宠辱不惊，对你好的评价笑嘻嘻，对你不好的评价也笑嘻嘻，叫宠辱不惊。所以一个人说多了，说过的话会成为自己做事情的障碍。很多人就是话说的太多了，太满了，所以他的障碍就来了，就是说出来的事情。在人间我们不能有分别心，分别心就是什么？看别人今天你有钱，今天你有地位，我就对你看得好，看见你没有钱没有地位，我就看不起你，这种就叫分别心。 所以一个人学佛要放下自己的心，完全操控自己的心，让自己的佛心常在。大家想一想，分别心就是把人分成等级啊。想一想当年二次大战希特勒的时候，不就是因为分别心，他把犹太人当成劣等民族，他才这么疯狂的去杀害他们。他因为拥有了分别心，他就是走向了魔，所以人家叫他西魔呀。希望大家要懂得，在美国的洛杉矶有一个失恋的醉汉，就是失恋了，这个喝酒了很难过，回到晚上在躺在了马路上，那么警察呢就把他扶起来了，警察把他扶起来，扶起来之后呢，一看呢，他是当地的一个富翁啊。所以当警察说要把他送他回家的时候，那么这个富翁说家，他说我没有家。警察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别墅，就跟他说：“哎呀，那是什么？看看那个红的是什么？”然后，那是我的房子。这个富翁说了：“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认为家是一间房子和一个庭院，实际上，我们的亲人一旦离开了我们。”我们的感情一旦失去了温馨和亲情，这还是家吗？所以一个没有亲情没有感情的人，就是住在一起他也是真正没有家的人。我们学佛人到处都有家，到处都是亲人，佛友胜过我们的亲人，因为这是一种无缘大慈，我们无缘无故的愿意帮助别人，因为我们是学菩萨的人，有佛情的慈悲才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心灵之家呀。人活在世界上就是太多太多的担心了，担心孩子，担心老公，担心自己的学业，担心自己的一切。其实这种担心时间长了就变成一种阻碍，这种阻碍就是你学佛的障碍。很多人经常说我担心学不好，我担心学偏差，那么然后慢慢慢慢时间长了你就拥有了障碍。学佛人首先要学会放弃人间的利益，因为人间的利益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障碍，更多的麻烦。利益越多人越累，所以想一想，同样如果职位越多你是不是越累，钱越多你到处去投资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要学会放弃，人间的名利得的越多，你天上的境界就得的越少。人间的名利越放下，你天上就会得的越多。为什么我们尊敬法师？他们是我们的师父，因为法师他们放下了人间所有的名利，他们自己一个小包走天下，他们去度人，去帮助别人，给别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懂得放下。因为他们在人间得到的越少，他们以后回天的机会就越多呀。有人问一个农夫，跟这个农夫讲，哎，你种麦了没有啊？这个农夫说，我没有，我担心啊种下去会下雨。然后那个人又问，那你种棉花了吗？ 农夫说，我担心会长虫子，把棉花全部吃光。然后那个人又问了，那你种了什么？农夫说，我什么都没种，我要确保我种下去的安全。我们一个不愿付出、不愿冒风险的人，一定是一事无成的人；一个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一定成不了佛、成不了菩萨。希望你们付出自己的爱，付出自己的时间，少一点人间的欲望，多一点菩萨的境界，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人间的佛呀。学佛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做人会有一个叫悟道。悟道是什么？就是开悟了，明白了，我知道了这个道，佛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今天已经把人间看穿、看明白，已经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你就会逢苦不忧。如果你今天不管碰到什么苦难，你知道这是暂时的，因为我不能永远的拥有它，所以你的一切境界都会得失从缘。也就是说，你今天得到的，你知道我不能永远的；我今天失去的，也不会永远的，一切随缘了。所以悟道之人，逢苦不忧，得失从缘呐。希望大家对人间的一切友情的烦恼，一定要放得下。就像我们很多人的感情一样，我们小时候自己非常喜爱的东西，我们都没了；我们喜欢的孩子长大了，也看不到了；我们喜欢的先生和太太，有时候比我们先走。所以财长经常说一句话，一个人能够留什么？就是夫妻一辈子相亲相爱，到时候还会有一个先走，有一个晚走。感情再好的人，一个要走了，那一个也不会说我今天跟你一起走吧，也最多说过几年老头子我来看你。那你为什么现在不走啊？说明这个东西是缘分啊，不要看得太重则不伤你。如果你把人间的一切情看过头了，就会伤你。想一想现在的年轻人，伤自己的还少吗？就像刚才我说的，两个小孩子刚刚高一，就是初中一啊，他们会一起跳下楼，他们伤了谁呀？伤了他们自己，也伤了他们所有周围的人，也伤了他们的父母亲啊。他们难道不知道父母亲这么爱他们吗？他们难道不知道父精母血吗？爸爸妈妈骨头是父亲的，肉是母亲的，一起跳下去伤了他们自己，最后害死了自己的父母亲，爸爸妈妈会痛彻心扉的。所以希望大家懂得什么叫孝顺，不要生病也是孝顺，不要伤害自己的灵魂，不要去做错事情，你也是孝顺的。一个女孩子经常去打胎，你就是不孝顺，因为爸爸妈妈给你的肉体你没有好好保护好，伤筋动骨，伤的是你的身，痛的是娘的心。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我们因为无明，就是不明白，我们才会有烦恼啊。我们这些都不懂啊，所以我们就乱来，那就造成你更多的烦恼。错误的知见，也就是知道的和你看到的全部都是错误的东西。大家想一想，唯有用佛智来 自我检验，你才能懂得了知无明。什么意思啊？天天想一想，天天看一看，我今天像不像菩萨？我吵架的时候像不像菩萨？我今天跟太太扔东西的时候，你像不像一个菩萨？经常检验自己，我今天自私了，我今天为了自己，我没有为别人，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经常想一想，你就会断除贪念。贪念不贪啊，不求啊。很多人不懂啊，爸爸妈妈过世了，拼命的争遗产。你们知道遗产属阴吗？所以台长教你们，过世亡人的西装就是没穿过，穿过一次你们都不能把它拿过来，因为这是阴物啊。你们想想看，有多少人为了争遗产打官司，打得头破血流。所以阴的东西不能把它维持在你的身上。希望大家想解脱，你就必须不能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台长举个例子，什么叫无明？当你明白了，你就不会去怪别人了。当你知道这个孩子是你的讨债鬼，上辈子的事情，那你就不会去怪了。在沙滩上，有一个人正躺着闭着眼睛，非常的休闲，很开心躺着，突然之间被人家踩了一脚，一下子跳起来，你为什么要踩我呀？一看是个瞎子，接下来他一句话都不讲了。这就叫无明造成你跳起来。当你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把你的火压下来。人不是一个动物，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很多人说我控制不住自己，实际上你是假的。真的碰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他就会控制自己了。大家听得懂吗？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坐在这里，有很多人的样子很难看，有很多人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有很多人为什么坐没坐相，站没站相，有些人在下面打哈欠，长得漂漂亮亮，化妆两个多小时的女士，一张口，台长看着下面像吃人一样。想一想，我学的观世音菩萨。学佛要端庄，要庄严佛净土啊！大家要懂得一个道理啊，你如果自己不端庄，你怎么去让别人学佛，让别人相信？你们看看，人要有理呀！啊，所以当年孔老夫子讲“克己复礼”啊，就是一个理很重要。今天我们学佛，实际上也是要学我们这个心理的理啊，心里边要有这个理，你才能外表有这个理啊。一个人只要你外表骂人，外表不好，一定是你心里出了毛病。所以很多人说我开个玩笑，只要他把玩笑说出来，你不要把他当成玩笑，他心里想过的，他来试探你。所以没有啊，没有根的树，所有的东西都有根有缘的。希望大家要懂这些道理。人在吃苦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在转心业。一个人越吃苦越多，心业会转得越快啊，毛病会去得越多，就是在转业障。所以我们要把生活当中一切的苦难 化为一切乐，就是快乐。我们要以苦为乐，就知道如苦修行。所以苦就是快乐的因，我们要提升境界。我们只有吃苦的人，今天才会寻找一个让自己解脱、未来不吃苦的方法。如果你天天的在享受，你永远不会想到我应该怎么样来解脱自己，来能够更好的修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庙里看到的人都是吃苦的人在拜佛，因为吃了苦他才想到我要找出一个方法来让自己解脱。今天我告诉你们，有多少人享受着自己的生活，有钱有名有利，他从来不想到拜拜佛有一天我会出事，他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所以学佛吃苦是一个好事情，是一个让你上进的，叫增上缘，就是增进你上进的一个缘分。台长教你们几句经典的学佛的语言，好好听着。学佛人要学会年轻的时要快乐一点，要简单一点，年老的时候要简单一点，快乐一点。真正的学会自在，要在吃苦受报当中懂得自心还有自在的能力。也就是说，人一生离不开一个快乐还有一个简单。简单的人容易快乐，快乐的人一定很简单。所以真正的自在就是懂得我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我退一步海阔天空，你才能在人间获得真正的自由。台长昨天因为很多录音放不出来，今天呢台长没有分别心，人多人少一个样，还是要让你们听一听。我在节目当中指出这个听众要气量大，他承认自己非常斤斤计较。台长告诉他，他要经历两次大的感情的波折。他说以前谈了一个很长的，已经分开了。那么台长说他腰不好，经常失眠，最后台长建议他晚上不要吃东西，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胖，我都看得出来。所以听众承认自己很贪吃，减肥也减不下来，给大家听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台长。
我没有分别心，今天放出来了。 但是你们的掌声跟昨天声音不一样。所以跟台长在一起开心一点，人生要简单一点，不要复杂嘛。现在的人太复杂了，人家说哎呀你好啊，你最近哎呀怎么这么干净啊，你今天这什么意思啊，我过去不干净，你说说他自己找麻烦。哎呀老婆婆你今天这个精神很好啊，你看你这好像越来越什么意思啊。人不要太多的意思，因为太多的意思没意思，有的意思就没意思，没意思真正的就会有意思。我们人生每一步走来都需要付出代价，学佛也要付出代价，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些，你就会失去你不想失去的一些。所以当一个人只要有索取，他一定会付出。就犹如一个人我要买一个大房子，你会付出很多的钱，问银行贷款，然后你要付出双倍的工作来还贷款一样。所以人总是后悔，我们想要得到的却忘记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来后悔。所以一个人不能总活在后悔当中，当你得到了你又失去的东西，你不能在后悔当中活着，你一定要认为这是缘分，这样你就不会活在那些很伤感的感情当中。有一个推销香烟的人到法国去，在巴黎的集市上，他在大声的在忽悠你，他大谈抽烟的好处。这时候人群当中有一位老人家走上舞台，他就跟大家说啊，女士们先生们，我告诉大家，这位先生说香烟抽香烟有多少好，我告诉你们，抽烟除了这位先生讲的好处之外还有三大好处。哦，那个人本来想把他叫下来，一看他说三大好处，眼睛瞪得很大，听他讲啊三大好处。这个老人家说啊，狗见了会怕他。第二点，小偷不敢在抽烟人家里偷东西啊。第三个，抽烟的人永远年轻。哎呦，没人鼓掌，那个推销香烟的人一个人鼓掌。啊，说下去说下去，你讲讲为什么会这样啊。这老人家接下来讲了啊，我告诉你们，常年抽烟的人因为驼背的人多，所以狗见到之后呢以为要捡石头砸他，所以狗看见他就跑走了。第二个，抽烟的人时间长了夜里天天咳嗽，小偷一进他家听到他咳嗽，以为他没睡着就跑走了。这个推销商已经脸不好看，就问他，那么第三点呢？你知道老婆婆说，抽烟的人很少有长寿的，所以他们永远很年轻。讲给大家听，所以一件珍品永远是个宝，一个好的东西，你再怎么讲它不好，它也是好。一样不好的东西，你再怎么讲它不好，它就是不好。所以一个邪说，一个经不起点破，任何的邪说它只要经不起大家的赞同，它就不是一个正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懂，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的邪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呀，只要绑上大款管他嫁得出去嫁不出去，这种邪说你认为听了一样你就是中邪。所以很多人说大家都在做坏事，那你也做，那你就是信了邪说了，信邪了。所以人间有很多的事情就犹如包装一样，包装的很美，但是 吸引你，并不是真正如理如法的东西。只有真正的理解和了解它，你才会获得真知真觉，正知正觉。就是告诉你们，真正好的东西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好人不停地说你的毛病，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人整天地把你的缺点都说成好的，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希望大家要懂得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智慧要很好，一个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想办法能够解决，而且要圆融的解决，那就叫智慧。因为人的智慧就像太阳一样，可以照亮黑暗，所以就如良田，它可以滋长善根，如明镜一样，可以洞悉万家。所以一个人良心好，他碰到的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情，所以善良人他一定会有善报。我告诉你们，如大海一样，可以海纳百川啊。一个人心胸宽大，不管脏的东西倒在大海里，他也能够把你染成蓝色。所以学会智慧要像水一样，它是一个透明体，就像我们碰到什么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今天拥有再多的东西，再多的人间的房产，再多的钱，因为你没有智慧，所以智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智慧会随着事物而产生，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别人想不出解决的办法，你就想得出，就是拥有了智慧。所以希望我们顺着人间的因缘而现前你自己的智慧。烦恼来了，智慧就产生了，烦恼越多，脑筋里越多的智慧来制止对治我们的烦恼，这就是烦恼即菩提。一个人想改变自己，靠的是长久的一种动力和自己的耐力。台长告诉大家，有一条长长的街道上，这个街道上开了一个小店，这个长街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是个寓言的故事，这个长街就说话，这条长街说话，小店啊，你太小了，没有人关注你，你在我这条街上会死去的。小店说，谢谢你的关心，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想不会的。长街轻轻地叹了口气。不久长街上又开了第二家小店，长街依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长街又说了，就算你开了两家，你也不能改变你什么，我还是长街，你还是放弃吧。两家小店相对而笑，因为他们齐声说不会的。他们的努力在长街上面开出了一家又一家的小店，整个的长街上开满了小店，把长长的一条街变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市场。自此长街连影子都找不到。人生的改变靠的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呀。人生也是这样，我们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今天行一点善，明天做一点功德，后天我们不停地去度人，我们去 爱护别人，用慈悲心，你一定会改变你的现状。时间长了，你会慢慢的陶冶自己的情操，你会完全投身于学佛中的人，一定会对众生有益的人。常精进就是学佛人重要的理念之一。很多人做生意做事情都是一事无成，因为他们没有精进力，他们做一点看看得不到利益他们就放弃了，这个做一点那个做一点，他们一事无成。中国人有句古话，360行，行行出状元。我告诉你们，当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吴王，这个吴王他乘船游览长江，当时他登上了一座猴山，这些猴子一看来了人了啊，这么多啊，这个穿盔甲的人跟着这个人一起吴王上来，那些猴子全部散掉了，逃走了，逃走了。所以呢，只有一只猴子在树上啊跳来跳去，跳过来跳过去，好像显示自己很有本领。这个时候吴王就抄起弓箭呢，瞄准这个猴子一箭射过去，没想到这猴子还真厉害，一手就把这个箭抓在手上。这个时候吴王大怒，他就命令随从一起射箭，那只猴就被射中死了。吴王回过头来对他的友人叫言不疑，他就说了一句话，这只猴子自此身手灵巧啊，藐视本王，自己找死。他并对友人啊言不疑说，你不要表现得太骄傲，你的神色也要注意。吴王就是讲这句话讲他的这个朋友，结果他这个朋友呢马上吓得不得了，请圣人叫董悟来给他指导怎么样来让他变得不骄傲，非常的谦卑，改变他的精神气质。这个圣人就经常告诉他，学佛做人放下看破，伴君如伴虎，所以这样他就慢慢的不再有傲气，然后呢远离声色，就是有名的地方我不要，有大家有名有利的地方我不去，拒绝荣华富贵。3年最后得到皇上的赏识。我们学佛人不可以有傲气的，不要想仗着自己学过一点本领本事和佛学的知识就经常总说你不对他不对的，殊不知你的知识可能在别人的眼睛里只是一点点而已。太骄傲的人结局都不是太圆满的，学佛的人要戒骄，心静止水，心静如水，心安静的时候才能看出世界上很多的真相。举个简单例子，在马路上两个人在吵架，你知道吵架的人他不会知道谁对谁错，只有你站在边上看着他们吵架，你才会知道谁对谁错。希望大家要懂得，人活着真正需要的是智慧，懂得给别人安排幸福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明心见性之人，他一定是一个幸福之人，懂得给别人制造痛苦的人自己一定是一个最痛苦的人。所以人要改掉自己。 自己身上不良的好胜心，什么事情都好胜，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要常灭自己的好胜心，不要去争斗，你就活在自在安详当中，超出人生欲望的要求，而追求品格的完善，把自己看得平凡一点，把别人看得高一点，你就会脱离短暂的利益，不会担忧烦恼。一个人只有把周围的利益看得平凡一点，人家得到了我没有关系，他是应该的。
上的，然后我去听那个大殿里面，那边特别安静。我就跟观音菩萨说，我说我是谁是谁，我说我现在是卢军红台长的弟子，我还把您的名字报了几次。我说我现在要在这边弘扬师父法门，我心中是认定我的师父，我现在要开始弘法助人了，我要开始弘扬修行法门了。然后那一天我就开始做梦，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当天晚上我就做梦，梦到阿弥陀佛来到我梦中。他就跟我说，你特别慈悲，特别慈祥，然后就是像您一样的单手合十的，就给我加持。他告诉我说，你家还有两位祖先未能超度，我来帮你吧。然后我手上一边手拿一个骨灰盒，然后突然之间两个骨灰盒发出很大的光明，然后我就很开心，就是阿弥陀佛，你帮我加持，还告诉我超度我家人了。我这边去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知道我是您的弟子，这后来我就信心满满了，然后我就不停的开始弘法助人。师父，我太感恩您了，就只是想跟您说这些。
记住了，这个人弘法的道路不是这么容易的，要救人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要靠着自己精进修行，要一定要正心正念。一定要好好的让自己心得到平安，让自己心得到平安的法门就是一个好的法门，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我今天今日肯定一定要弘扬修行法门的，我一定会尽心努力。
师父跟你们讲都是有道理的，我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笑话。说有一个庸医呀，有一个庸医把别人家的儿子呢误诊死掉了，为了赔偿，他就把他儿子呢给对方呢做了养子。这个医生啊，人家做养子。过了一段时候呢，他又误诊了，他把人家的女仆啊，家里的佣人呢又缢死了。他为了补偿呢，他就把他自己的佣人啊给了对方了。有一天晚上，有人敲他家的大门，人家说：“哎呀，医生啊，我夫人腹痛不止啊，请先生前往助诊啊。”他这时候医生就把妻子叫出来了：“贤妻啊，你要做好离别的准备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想着怎么样来避免坏事情发生，而不是时刻准备着一些无用的补偿啊。我们人总是在做错事情之后才天天想着怎么样来圆这个事情，怎么来补偿？为什么你们不能学着菩萨知因懂果呢？早一点在自己的心中知道我今天种下这个因会得到什么样的果，你就不会得到那个果报了。所以学佛人要学佛，要见到所有的因就要怕，叫菩萨畏因。那么众生呢，是什么事情都敢做，等到果来了，那么才害怕，这叫众生畏果。所以我们要学佛畏因，然后才不怕果报。台长告诉大家，学佛人需要醒悟，就是心。 醒过来。你们很多人过去不学佛，还不知道什么叫醒啊，是心灵与生命的充实。当你心灵拥有了这个佛法之后，你会知道我活在众生当中，我不会死。所以我们不为众乐迷惑，也就是说看见人间的快乐，你千万不要被它迷惑呀。想一想，凡是有刺激的东西都会带有魔障，所以很多人赌博呀、吸毒啊，全部都是对你很刺激的才会有魔障。想一想，要懂得我们认为过去应该过的生活方式往往不一定适合我们。你们想一想，你们一辈子做了很多的事情并不是适合你们的，所以我们不要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去浪费我们宝贵的生命。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过去别人伤害过我们，别人欺负过我们，一辈子内疚恨来伤害自己，一定要忘记他，忘记他。想一想，你宝贵的生命那是真正的生命啊，不为人间虚无所迷呀，一切都是空的。大家想一想，人间是不是这样？木鱼虚心啊，敲的那个木鱼啊，心是空的，所以它才敲得响啊，所以空心才传得远。钟鼓空腹啊，鼓因为当中是空的，钟也是空的，所以它才会声音传得远呐。我们看穿人间事物的本质，把自己的心放空，放清净，这样才是容纳万物，容忍万人之心，因为众生之心即为悟性啊。好了，很多不能讲了，因为时间关系，还要回答很多共修组的问题。希望学心灵法门的人要懂得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要好好的慈悲待人，你才能换来更多的虔诚啊。